天的圣经学习，仰望。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首先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敬拜献给你。主啊，你是 创造天地万物的，荣耀的，大能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你不仅仅是创造的主，对于我们而言，你更是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但愿能够明白你是谁，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的处境，好使我们正确的处理我们的人生，使我们能够正确的去把握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主啊，我们是小信的人。主啊，我们因为看不见你，主啊，我们用信心来跟从你的时候，主啊，你怜悯我们的有限和软弱，主啊，就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实际的光景里头，开我们各自心灵的眼睛，主啊，我们借着你经上的话作为引导，主啊，你的圣灵的进驻作为帮助，使我们都能够更好的、更深的归向你，被你所得着，我们也得着你。主啊，当年耶路撒冷、以色列这一些的历史，主啊，正像你经常所记的，你记载这些事情，使这些事情发生，为要警戒我们这些末后的属你的儿女。主啊，但愿我们的心被警戒，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耶利米书啊。这个上一次呢，我们一同看了耶利米书的第31章哈。那么第三十章和31章呢，这是两章非常重要的关于盼望方面的信息。那么也就是说，子民要被掳了啊。那么在被掳之前的时候啊，真是我们从神这个启示当中哈，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中国人所说的那句话，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父母的这个爱啊，是不需要被教育的哈，因为它是本能的。那么这个本能呢，就是神的本性在我们的里面呢的显明，所以在灾难来临之前的时候啊，最后这个大灾难来临之前的时候，神启示给他的子民们，指出灾难，走过灾难啊之后的那个盼望，所以使这些子民们啊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能够有信心坚持下去。那么在这个预言的这些信息里边呢，重点的是为那一些被掳到外邦去的那一筐好的无花果，因为那一筐坏的无花果，也就是说不肯听神的话的这些人呢，将要在这个大灾难中就毁灭了。那么被掳去的这一些人，经过苦难啊，经过这个两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对比，正像圣经所说的啊，就是让这个子民呢来看一看啊，就是你侍奉永生的神和侍奉外邦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人啊就是这样啊，按照自己的想法，所谓的聪明，所谓的谋略啊，常常呢是把信心放在我们眼睛能看见啊，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上面去。所以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拜偶像啊，遇见难处的时候呢，他们就跟邻邦拜偶像的周围的这些强国啊，所谓的列强啊，来跟他们建立关系，那么依靠希望呢能够依靠他们而得到解救啊，得到各种患难的当中的帮助。那么神呢就把他干脆掳到外邦去啊，让他们到那里去看一看拜偶像、依靠偶像等等这些的问题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神要把他们重新带回来。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神的惩罚或者说神的管教是不轻松的。而且呢圣经上清楚的说哈，是70年。当然这个70年，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为什么是70年呢？为什么不是7年？为什么不是7个月？为什么不是700年？要70年。弟兄姊妹，对于这个70年被掳啊，有一个什么观念呢？这个对我们有一个什么理解啊？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有什么样的意义啊？70年，
牧师，好像70年，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很肤浅，就是70年不是10个7吗？完了就说那个让那个就是那个那每7年那个地安歇一次一年，他们没有嘛，都没有嘛。这70年好像是神把这个10个7年给就是那个安歇给找回来，
给补上了啊，
补上了不是找回来，
又抢回来了啊。就是说这个圣经里边并没有给我们答案啊，我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引起我们的思想哈，我们对神做事的原则呢来理解。那么对于今天呢，我们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有类似的想法吧啊，是我们对神做事情的一贯的做法啊，能够有所了解。好，刚才雨霞姊妹说这个
我补充一点，张师啊，就是说这个七，我就是补充一点哈，谢谢啊。这个七十啊，在圣经经常用，你看这个当时创世纪记载哈，以后我们会学到啊，咱们这领导领我们学创世纪啊，大家都要参加，就是讲的后来呢，这个分散了就70个邦国，你只记数70个邦国，然后呢，旧约但以理也有70个期。然后到耶稣呢，在路加福音他设立70个门徒，两个出去传道啊。那么这个很是这个，你看这个说这个雅各他们下到埃及大概70人，但是你反过来看，在中国呢，他不用70，他用72。你说孔子有72个门生，然后呢说孙悟空72变，然后黄花岗72烈士，反正他是72以上的，他是定为72。然后就太平天国呢，这个洪秀全他设立了72个王，这个很怪的哈，中国不用70，用72啊，我就给大家这个随便说一下这个。
好，显然七这个数字啊，是神的数字，它代表着一种完美，代表着一个神的心意啊，因为第七天啊，神分别为圣，然后呢，把这日定为圣日啊，那么所谓的分别为圣， 定为圣日，所要表达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人的安息啊，人与神的共同生活，创造神创造大功的目的啊，等等这些的。七当然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里边啊，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用七十啊，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假先知呢，就说啊，再过两年啊我们就要回去了啊，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如果是七百年就太长了啊，七年呢不够。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就是说，你真正要教育人，要改变他的一种信念，一种文化，这个呢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这个漫长的时间呢，中国人说需要一百年，那么上帝天父啊给他子民选择了七十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走了四十年，那么这个四十年其实也是对子民的一种更新，比被掳去减少三十年。那么一方面呢，大概啊我估计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的基础和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的基础不一样。那旷野是神要跟他们立约，要训练他们，但不是管教和惩罚。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的基础要比被掳去的这些人的基础要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啊，那是一个独立的环境，他不受外邦人的影响，是吧？那么在神伟大的神迹之下，在摩西的带领里面啊，天天经历神，那是一个建立神子民对神信心的那样一个过程，但是仍然需要四十年。在空白的上面来建立，其实呢比在错误的上面归正了之后再建立要容易。我记得那时候我找了一个学钢琴的老师啊，那年我十六岁啊，这个找了一个学钢琴的老师。那么这个老师呢就不肯教我哈，他不肯教啊。为什么呢？因为年龄大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以前呢也是自己乱练过哈。因此呢就是老师说这个你已经没希望了。是吧？这个没前途的，你真的是要练一练可以啊。因为当时我这个老师呢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老师哈，就是说你就当玩玩算了，是吧？但是不要轻易的出去跟人家说你是我的学生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年龄大了，习惯养成了，要改变很难的，是吧？所以他宁可教一个三五岁的小孩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教，那个要容易很多啊，因为直接就可以形成这个正确的习惯。所以弟兄姊妹，我之所以说这个七十年的问题呢，也叫我们知道啊，因为我们在信仰里边呢比较急切求结果。希望我们就很快啊就能够这样就能够那样，我们比较缺乏耐心。我们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这个中国人啊，我们要从思想里边，从灵魂深处被神更新啊，更何况我们这个更新的里面呢还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要愿意啊，我们主动的愿意把自己让神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向着救我，向着我们过去的文化，过去的传统，过去的思想，这一切东西啊要向他死去， 然后让凭着信心啊，把自己委身给神，让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呢，全部重新建造。那么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啊，是漫长的，很辛苦的，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我们的信仰一蹴而就啊，这个一热心我们就好了，不是这样的，那、心智对了，这是开始的第一步啊，这个依据对了，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啊，这是方向性的东西正确了啊，然后依靠神的灵啊来帮助我们啊，这个能力的来源，这个智慧的来源等等，这一切都对了啊。那么这些都对了，我们就属灵了吗？我们也热心了，对吧？这些我们就属灵了吗？
没有，
其实不是的，那还要假以时日，这个没办法啊。有一些时候呢，因为我们理解正确，方向正确了以后，我们就误以为，我们就已经很属灵了。其实我们跟别人没什么区别，只是我们的方向对了啊。这个像一开始大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有的人往这走了，有的人往那走了，你不管你方向虽然不一样了，可是大家都还在这个点上了，只不过是开始往两边走了而已，对吧？大家都在这个点上，所以加以时日啊，这个才会慢慢慢慢的啊就分开了，是吧？那个呢，才是真正的产生的结果。那我们呢，常常说这样的话啊，已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几遍了，就是说人容易要结果而不喜欢过程，是吧？我们盼望的是神迹发生，立刻发生啊！我们一祷告，神马上听我们，我马上属灵，我马上成熟。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信仰里边的一个大忌。所以呢，因为我们祷告要结果，这个客观事实不但没有结果，反而更加糟糕。这个就像以色列人啊，祷告盼望他们能够在神面前蒙福，不但不蒙福，反而被掳了，不但被掳了，还死在外邦了，对吧？当然被掳去的没有死的，回来的也有啊，因为七十年嘛啊，有的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像但以理啊，他就是被掳了，然后呢他活着，还活着七十年啊。所以这个当回来的这些子民啊，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也就是第二圣殿建造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人呢还能够记得当年的老这个第一圣殿的情况，是吧？也就是说他们呢并没有经历啊，就是完全倒闭在外邦啊，有一些人呢还是这个活着回来了，是吧？但是呢这一个时间必须足够长，才能够完成这一个脱胎换骨啊，这样经过训这个在外邦的这个陶造训练啊，然后重新回来，能够在神面前成为蒙福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事情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轻松的，因为它是陶造生命的，它比任何属物质的这个陶造呢都更加的困难。所以从神对子民的这个训练啊，这个操练啊，所用的方法、时间等等的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那是一个相当相当不容易的过程。那么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个问题哈，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比当时的以色列人强，其实我们不如他们。 所以神在圣经上多次的提醒，外邦人其实比以色列人更糟糕。神对以色列人特别严格的要求，一方面因为神立了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连神的子民都要遭受这么严重的这么漫长的逃造，那我们这些外邦人会比子民更属灵，更容易成为生命成熟蒙神祝福的那个生命吗？弟兄姊妹，不是的。所以从这个圣经里边呢，对于子民被掳神给他们定的是70年啊，是我们对于今天我们这个作为外邦人啊，我们生命的更新成熟操练等等的这样的过程，要有一个客观的这个认识，知道神做事的原则，也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更新呢，实际上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们也需要建立另外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进教会不要对教会有太高的期望，因为人的生命的更新绝对不是，哎呀，你说他还是基督徒呢，对吧？其实他信主只有10年，你说信主10年了，10年和70年差多少啊，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要过分的挑剔教会。那这个，因为我们都在这一个更新的道路上，因为我们过分挑剔教会，就产生两个问题：一个，产生我们自己对于信仰的失望；第二个，就是我们培养假冒为善，对吧？所以呢，我们哎呀，觉得教会应该这样啊，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做到这样啊，就我们就努力去做了，做不到怎么办呢？又怕人家挑剔啊，于是呢，我们就假冒为善。一假冒为善了呢，我们就被骗了，我们还以为我们做的挺不错的，那么所以这一些观念呢，但愿能够咱们透过以色列的历史啊，咱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面对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面对教会的实际的问题，我们了解人的本性，了解神做事情的作为，了解生命更新的它的规律法则，那我们呢就会信心不至于在这样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太受打击。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个问题啊，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关键的事情呢，就是大家在困难的环境里边不要绝望，对吧？我们理解人性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理解这个过程大概是不容易的过程，对吧？所以呢，我们就不至于失望，对吧？用忍耐的心等候，坚持，对吧？这个，然后直到神旨意在我们身上啊都能够成就了。所以圣经上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说一句话，说到末后的时候你们能明白啊，所以是我们末后有指望啊，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啊要定睛在走过操练，走过这个艰难啊，最后产生的这个陶造出来的那个经过千锤百炼的那个成熟的生命，最后能够跟主耶稣一同啊，蒙上帝天父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啊，这个我们要被他领进荣耀里去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啊，我们好好的操练，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练习啊，最后就会产生一个有价值的美好的结果啊。我们看到这个练乐器的孩子哈，要把一个乐器 要弄好，那真是不容易啊。这个钢琴啊的键盘都在那里啊，你要不能不能弹一个声音也很容易，但是你要把这个声音弹好了，那没有几年，这个甚至于十几年啊，甚至于一辈子的功夫，你根本就不行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一些事情，使我们呢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能够有信心坚持忍耐，不至于灰心。好，阿们，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互相勉励啊，互相勉励，这个不致失望啊，尤其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啊，这个不至于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呢我们灰心了啊。那么在上一章呢里边啊，特别提出来很多关于神要跟围绕着跟以色列的子民另立新约啊，这样一个核心的信息里头呢，特别提到了很多关于子民要回归的问题啊，预言子民要回归的问题。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之后啊的回归呢，重点有两次。那么第一次呢，就是所罗巴伯带领之下的，从波斯时代啊，从被掳的巴比伦后来改成波斯的这个时代呢，的一次回归啊。当然后来呢也有逐渐的回归，但是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回归呢，似乎主要还不是指的那一次的回归，对吧？而是指的2000多年之后的当今时代的以色列的回归。因为所罗巴伯那一次的回归啊，回归的主要只是犹大支派啊，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人的回归，而且呢主要只是从一个国里边的回归啊，那就是从巴比伦或者说是从波斯的回归，并不是从天下的万国的回归，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的回归。所以这两次的回归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上一次的31章的信息里边呢，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关于耶利米先知预言的，就是在拉玛听见这个拉结哭他们的孩子啊，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啊，这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这个很突兀的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出现了，其实呢我相信啊，虽然我没有研究过犹太人对这个经文是怎么理解的啊，他到底预言的是什么，但是根据上下文来看呢，这段经文在这里出现是非常突兀的啊，就是怎么搞的，这个好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忽然间跑出这么一句话来，到底什么意思呢？啊，而且拉结也从来没有在拉玛哭过他的孩子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啊，从新约的光中，因为新旧约都是神的话，所以神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到了新约宣告，他是指的主耶稣在伯利恒降生的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之一。那么这件事情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历史的标签啊，也就是说那件事情代表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那一个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因此呢，这个事件就成为一个划分历史的事件了。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都不太懂这个地方到底咋回事，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就懂了。那么既然是这件事情是指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的一个标签性的事件啊，这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我们就知道啊，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的预言在前后呢，就从我们新约的眼光当中呢，我们就大概知道，神要指的这些事件大概是在历史的哪一个时期。所以我们今天很蒙福啊，我们是走过来之后回过头来来看啊，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就都列出来，因为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吧？那么在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他们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读不大明白啊，这个只是模模糊糊知道将来可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为什么是这样怎么样他们不是很有把握。那么当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呢，啊，主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的时候，所以他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仍然模糊的不明白的。那但是我们明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32章了。那么第32章的重点啊，是借着耶利米先知，神吩咐他要买房子买地这件事情啊，买地。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要表达什么样的信息呢？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耶利米先知本人没什么意义，对吗？耶利米买的这个地，等到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这个被掳的人回归了，耶利米早已经死了，是吧？那么距离主耶稣降生，那就更不用说了，距离今天以色列复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那么弟兄姊妹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啊，就是神吩咐耶利米买那块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呢，我们要想一想啊，神做事情有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一种方法啊，这个一个原则，那就是往往借着一个有形的行动来表达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说是引起众人的一个提醒啊。比方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常常是透过行一个神迹啊，来引起一个话题啊，主耶稣五饼二鱼使人吃饱了啊，然后引起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你们不要为世上的事物劳力，要为天上的事物劳力啊。耶稣说我的肉我的血是可吃的是可喝的啊，引起这样的话题。最后呢，耶稣说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让人活着的肉体无益，让人活着乃是灵。那么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来引出这样的讨论，那么使得人呢能够去思想。那么耶稣借着复活拉撒路啊，让人去思想啊，生命在我啊，复活也在我，这样的话题啊，他借着一个神迹，这个神迹的本身当然也有意义啊，但是不是关键性的意义。这个神迹的本身，这个他要带出下边的那个要表达的意思，要讲论的信息，那个才是重要的啊，才是核心的。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啊，神借着这个一件事啊，比方说打碎这个瓦瓶啊，就表示以色列要这个耶路撒冷呢要灭亡啊，借着这个行动来带出这个信息哈。那么借着耶利米买地这件事情啊，借着耶利米买地这件事情，神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是吧？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两件事神应许他。那么一个呢，就是子孙啊，论子孙要天上的沙，天上的星，天上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土地。这个土地非常重要，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问题呢，就是土地啊，土地。外邦跟以色列的争夺啊，也是土地。 而在这块土地上呢，关键的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山这块土地。那所以现在呢，穆斯林回教徒啊，世界呢都支持他们啊，在这个圣殿的台上建他们的清真寺，然后呢他们要占据这块土地。所以这个现在耶路撒冷呢，这个圣殿山这块地方啊，主要的还是在穆斯林的这个 quarter 里头啊，这个四分之一的里头啊，属于穆斯林区啊。那么耶利米买地这件事儿啊，其实它的意义深远，一直影响到今天。这个跟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土地，当然应许子孙，应许土地，他的最终目的是为要叫亚伯拉罕蒙福，叫普世的人因他蒙福啊。所以以色列人的土地归回以色列，这关乎着普世人的蒙福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啊？因为周围的列国都在，包括联合国啊，都在这个指责以色列啊，这个侵略，对吧？这个所以把以色列呢描述为是一个抢夺人家土地的侵略者啊，然后很多很多的国家政权啊都站在巴勒斯坦的一面，来反对以色列啊，他们想尽办法让土地不归回以色列人的手中，那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啊，怎么样阻止以色列民把那么小小的一块土地啊，来得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那么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呢，有一个出卖土地换和平的人，这个人就是拉宾啊。所以呢他就被枪杀了，是吧？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今天面对以色列的土地问题，我们好知道我们的立场是怎么回事。好，那么我们把这些意义背景呢跟弟兄姊妹先介绍一下，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耶利米书第32章的经文。那么我们一边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一边来思想啊，到底这段经文呢对待当时的耶利米啊，当时的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啊，然后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同来思想啊。
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并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 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砌上画押，将砌封间，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间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间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契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呀，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经火归摩洛，他们行着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迦勒底人守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不是加勒底人是不是那个是不是现在的那个巴勒斯坦啊？
不是，加勒底人呢，指的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吧，就是当时的巴比伦，今天的大概伊拉克。伊朗附近，伊朗主要是波斯啊，这个巴比伦主要是指的今天的伊拉克。
亚伯拉罕也是也加勒底人吗？
哎，加勒底的乌尔。
加勒底的乌尔吗？
哎，
加勒底是一个范围，是一个那个地区都叫加勒底人。但是他的政权那在那个地方换了很多茬，是吧？就是两河流域的下方，政权就从古巴比伦，又到这个，亚述人统治巴比伦，那到新巴比伦，那个地方其实加勒底就是那一大块范围被轮番上阵了很多个帝国啊，是不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加勒底人啊，他的原文是怎么解释的哈。
对，
叫 Kasdim 破土，他的原文是意思是破土者，在波大米南部波斯
湾
的地区啊，阳性专用词。加勒底居民在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斯河南部，重点指的是尼布甲尼撒统治的人民啊，还就是只有学问的啊，特别是精于解说什么这个的人啊，这个加勒底人但以理就是用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指的是就是迪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部靠近波斯湾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啊，叫加勒底。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好，还有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
哈巴古书里面不提的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在这主要提的，他就没说巴比伦人，也没说尼布甲尼撒。他提到的是加勒底人，是吧？哈巴古书好几节经文都提到，第六节一章六节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这个就是神兴起的加勒底人。所以他其实指的都是巴比伦人，是吧？
嗯，巴比伦呢是指的当时的政权，当时的这个帝国啊，这个、国家叫巴比伦啊。这个加勒底呢指的是一个地区，是一个民族，
就像华人，
中国和华人啊，
嗯，
中国是
华人，
哎，
汉民，
哎，所以加勒底人是指的他那个地区的人，这个对，就是。所谓的两河流域吧，就是
残忍暴躁之民、哎、看来加勒底人很凶残。
是的。
那么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人，那么这块地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当时以色列进去的时候有没有巴勒斯坦人在里边还是怎么样？
有啊，
巴勒斯坦是不是就是当时的非利士人？
哎，就当时的非利士人。
哦，
哎，
不是神不是说让把他们从这地赶出去吗？那当时肯定是都有人居住的啊，那个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嘛，对吧？啊，
对，这个当时以色列进去的时候呢，有两个大的不同的民族哈。一个是迦南人，一个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不是迦南人，非利士他是从这个
非利士人就是大卫跟他打仗的那个非利士人。
他是从地中海上来的一种也是一个移民啊，加菲托哈，这个我忘记了是哪个地方。
克里特岛人，加菲托人就是克里特岛
啊，克里特岛。
对，它是属于那个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嘛。
所以这个民族好像他也是韩的后裔。
韩的后裔。
哎，非利士人也是韩
的
后裔。
对，是赫梯人的后裔。
哎，所以呢他是从这个地中海那边上来的，所以他这个加沙地带啊，今天这个加沙地带啊，就是当年非利士人主要的居住地。非利士五城啊，这个当时的非利士五城，现在他们的名字还叫那个，加沙呢，就是当年的加沙啊，这个一样的，亚拿突啊，不是亚拿突，叫这个什么？
雅什突。
雅什突啊，什么雅什基伦？什么以格伦
？
哎，就是当时非利士的城。
对，
那么现在还是那个地区，还是那个民族。不过非利士人现在呢，巴勒斯坦人呢又另外一个民族进来了，所以它分成两个部分啊。另外就是这个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啊，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他是阿拉伯人啊，但是他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啊，但是他也称自己是巴勒斯坦。其实他们不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非利士人，他们是阿拉伯人。
对，约旦人很多过来的。
所以这些阿拉伯后裔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呢，他们重点住在约旦河西岸。重点住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一批人呢，主要是阿拉伯裔的巴勒斯坦人。住在加沙地带的这个主要是非利士裔的巴勒斯坦人。但这个巴勒斯坦呢，它是来自非利士，这个名字就是从非利士这个名字来的。
嗯，
因为丹河西岸的那个巴勒斯坦人，是不是我们上次去的时候有个搭车过来坐我们车过来的这个就是吧？
哎，是的，他在耶利哥上来的那个人，
是巨人吗？
不是，脚很大很大的，牧师说脚比他很
多，因为他是亚纳族的人，是巨人。
对，这个耶利哥呢，当然，当时现在这些民族也不是绝对的，怎么样了啊？因为随着交通，随着这么多年，大家都杂居在一起啊，互相通婚，所以呢，你会看到，这个其实，约旦河西岸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呢，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形象上都差不多了。包括以色列人啊，他们中间这个上千年这几千年的这个迁移啊，这个混杂居住，都混在一起。但是还是略略有点不同的。比方说，假如我们去埃及啊，埃及的大多数的人是巴勒斯坦裔后裔啊的，不是巴勒斯坦，这个阿拉伯后裔的埃及人啊，但是。科普特人就是埃及本身的这个埃及人呢，还有一部分，他们形象上还是不一样的，你能看出来。当然，这个科普特人呢，其实也不是一种民族了啊。这个埃及这个在历史上，他们也更换过许多许多的民族统治这个国家，轮番的来统治。所以我们只能说大概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来自于腓力士，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主要的两个民族，一个是腓力士人，一个是阿拉伯人。宗教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但是这个尤其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当中，也就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人当中，基督徒的比例相当高，啊，特别是在这个拿撒勒，在这个伯利恒，哎，基督徒的比例都非常高。
哎，牧师，就上次咱们2018年的时候去以色列，完那个。你带我们去一个餐馆，就是说的那个，就是很多那个阿拉伯人基督徒，就那餐馆，你记得吗？就是
在哪里的？
哎呦，那个地方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好像咱们好像是在那儿吃的那个加利利那个鱼，是不是在那儿？那个特美，就是那里边就是那个餐馆里边的建筑都是好像就是那拱形的，像那个就是往下走，好像在地下就得下去那餐馆。完了，你告诉我们说是这是那个就是那个阿拉伯的基督徒，就是阿拉伯人基督徒，他们很那个什么的。你记得咱们就是就几个长桌，完那里边等有机会我把那照片找出来给您提供那个。
我觉得是在伯利恒，
是吧？反正就是，哎，你告诉我们说这里很多那个阿拉伯的基督徒，
对，应该是在伯利恒。那个你说那个用拱门的那个往下走的那个呢？
啊，对对对，
应该是在伯利恒。
哦，
哎，咱们吃饭的这个午餐当中啊，有两个，有可能是基督徒的餐馆，一个是在伯利恒，一个是在加。阿利利啊，不是，是在拿撒勒。这个拿撒勒那个餐馆呢，它不是拱形的，是那个什么烤羊肉啊，什么玩意儿的，那是在撒勒。
哦哦哦，
哎，这个拱形门的这个呢，它是应该是在伯利恒。
哦，反正我记不清什么地方。
后来我们在伯利恒呢，我们去买纪念品。啊，那个纪念品店最多买纪念品店的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基督徒开的。
啊，但他是阿拉伯人基督徒。
哎，阿拉伯裔的基督徒。
哦哦哦哦，
嗯，
他是不是就是后来你看那个说那个以色列人就是神不在一代，就是警戒他们，就是不要跟那个外族通婚。但后来以色列人就很多就是跟那个外族通婚，就神不跟他们。讲就说的，你不要自己的儿子不要娶外邦的女子，完了自己的女儿不要嫁给 外邦人，但是后来就是出现了很多，就是的，就像就是就你刚才咱们一起讨论提的那些，就是这人那人什么菲律宾什么这，就是好多都就好像不纯了，就是由于通婚造成的，就是说后裔完了，这一代一代都多少代了，就是慢慢都就是都找不清那个上祖到底谁。就比如说那个撒玛利亚人，不就是以色列人跟那个外邦人通婚的？对吧，就是最后就是的都哎混居都混了，他们混居也造成通婚，完了生子女，完最后都不知道啊。
是的，所以现在所谓的纯的血统呢已经很难分辨了。你像现在这个回来的犹太人当中啊，有非常像白种人的，对吧，也有像黄种人的啊，也有像中东人的啊，甚至于还有很多黑人，对吧，这就是跟当地的人混血啊，混血混到最后呢，这个血统已经不那么纯了。所以现在呢，犹太人他们对于犹太人的确认啊，不完全根据血统，他也根据你的信仰啊，这个因为这里边呢纯血统的犹太人已经很不容易找到了。所以呢在这些问题里边呢，因为纯血统的犹太人就是跟长得跟伊拉克人很像的，就是加勒底人的样子，是吧，他中东人的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哈。但是现在呢你看到很多以色列人几乎跟白种人没什么区别，是吧，那就是说几代混血混了几代了啊，那下来就是很难了啊。这个好，时间关系呢我们先。
那混血是神允许吗？
Well， 一开始是不允许的，是吧，但是后来被掳了，这个外邦人迁移到以色列里边了，赶散了全世界了，他们不用说混血了，连他们自己信仰语言都没了，是吧，虽然神不允许啊，但这件事情呢也有另外的一个意义了，那就是说血统的纯洁并不重要，信仰才是重要的。所以在主耶稣的家谱里边都不纯的，是吧，这个大卫的家谱里边，是吧，也不纯的，是吧，这个有路德啊这个外邦啊摩押人，是吧，有迦南人啊，这个像这个喇合啊这样情况。所以呢这个其实圣经里边对于血统啊并不是那么样的强调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回来再继续讨论第三十二章的经文。那我们现在是11:05啊，这个休息到稍微长一点，20分啊。